基督再来是基督徒的盼望所在。在这末后的日子，让我们约束己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。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课程。我是李月欣，李是木子李，月是喜悦的月，心是开心的心。在这个末世论的课程当中呢，我们一共有24课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已经来到第19课了，也接近这个课程的尾声了。不晓得过去在这个课程当中你所学习的对你有没有一些的提醒呢？又或者呢，你有没有一些新的体会呢？特别我们基督徒从末世的角度来看今天，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呢，我相信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图画。希望呢，这个课程让月欣和收音机旁边的你弟兄姊妹呢，能够一块的在我们的信仰上有更多的反思，也有更深刻的体会。那按着末世事件的次序呢，这一课19课我们会谈到人最终的状态。我相信呢，是每个人都会很关心的一个主题，不管啊是不是基督徒，我们都会很关心自己的终局会如何。从圣经当中呢，我们知道义人的结局跟恶人的结局是截然不同的。那盼望呢，从今天的课程当中，我们一块的来反思基督徒今天应该如何生活。我相信呢，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已经准备好你的笔记还有你的讲义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一块的来学习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来谈一谈终局哈。那当中呢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件，那就是审判，是最后的审判。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最后的审判在圣经当中是怎么回事啊？其实呢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要面对最后的大审判，包括了信徒，包括了非信徒。每一个人呢，都要以复活的身体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。那审判我们的呢，当然就是我们的神了。那这是圣经当中呢，关于审判很清楚的教导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哪一处的经文提到最后的审判吧。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根据在哪里。其实呢，最清晰的一段经文呢，可以说是在启示录当中啊。启示录的20章11节到15节，启示录的20章11节到15节，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，使徒约翰他描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的情景是怎么样，是他所看见的异象哈。约翰说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的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那相当清晰的一段经文记载在启示录的20章11节到15节。除了使徒约翰他曾经见过这个异象以外呢，保罗在他的讲道当中也曾经提到过审判。这段的经文呢，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7章30节到31节。使徒行传17章30节到31节，保罗当时对于雅典的人来宣告说， 神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在这篇对于雅典的人讲到的当中呢，保罗也提到审判。另外呢，在新约圣经当中，其实有很多的经文都很清楚地说，将来会有一个审判的日子。那月信呢，很快地把这一些有关的经文那说一遍哈。马太福音的10:15，11:22，24，12:36，25:31到46，这是马太福音的。另外呢，在哥林多前书4:5，希伯来书6:2，2:4，还有犹大书6等等哈。这些的经文呢，都提到将来会有一个审判的日子。弟兄姊妹，审判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今天呢，很可能我们会看到在世界上，在社会上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。我们看到恶人当道，但是义人却受逼迫。那圣经提醒我们，神必定会按着他的时间来施行审判，神绝对不会延迟的。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份信心哈，神或许会马上的审判不义的人，或许不是及时的审判，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，将来还有一个最后的审判。那到底这个最后的审判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那按照末世事件的次序，在千禧年结束以后呢，有一个大叛逆的出现哈，在启示录的10:1-8有记载的，启示录10:1-8，当这个大叛逆出现的时候，神会彻底的击败了这最后的叛逆，然后呢，就是最后的审判来到了。约翰这样的形容当时他所看见的异象哈，他说：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跟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”这是记载在启示录的20:11。那这个最后的审判到底是怎么回事哈？那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最后审判的性质是怎么样。那我们会从几方面的来看的。首先呢，我们认识一下在这个最后审判当中到底谁是审判者。那刚才呢，我们已经提到过了，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的审判官。保罗形容耶稣基督是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，在提摩太后书4:1，提摩太后书4:1，保罗是这么形容的。彼得也说耶稣是神所立定的，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审判的权柄呢，是父赐给子的。圣经说，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，在约翰福音的5:26-27所说的。好了，我们知道了审判者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。那到底审判的对象又是谁呢？其实呢，有两批的人，或者说呢，有两个群体是审判的对象。第一个群体呢，是不信的人，而第二个群体呢，就是信徒基督徒。首先呢，我们来谈一谈不信的人这个审判的对象哈。圣经记载呢，所有不信的人都要站在基督面前接受审判的。这审判包括了所有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都要接受审判，在启示录的20:12所记载的。那对于非信徒所施行的审判呢，包括了不同程度的刑罚。圣经说啊，死人是照他们所行的来受审判的。耶稣曾经对哥拉逊和伯塞大两座城的人说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。耶稣又曾经说过， 文士要受更重的刑罚。从这两段的经文当中，包括了启示录的20章，还有马太福音的11章。这两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呢，好像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说在末日的时候会有不同程度的刑罚的。那在审判的日子呢，人心里面的秘密都会一一的披露出来的。保罗就说啊，审判的日子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。在这一天呢，人所做的每一件的错事，到了审判的日子都要被揭露出来了。传道书也这样说哈，在传道书的12章14节里面说，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而人所说的每一句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呢，也必要句句供出来。在马太福音的12章36节这样记载的。那所以呢，不信的人到了审判的日子，他们要按照自己所说的话，按照他们的行为来接受审判的。那么第二个群体呢，就是基督徒，也就是你和我哈，我们这一些的信徒。保罗说呢，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，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保罗又说，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那这两段的经文分别是罗马书的14章10节到12节，罗马书14章10节到12节，还有哥林多后书的5章10节，哥林多后书5章10节。那这两段的经文呢，都是对着基督徒说的。那我们要知道哈，对信徒所施行的审判跟永远定罪和死亡是没有关系的。对于信徒所施行的审判呢，乃是一个评定和给予不同程度赏赐的审判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的5章24节这么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在约翰福音的5章24节有这样的记载。那可以说呢，大审判对于信徒来说是一个获得赏赐的日子，而对于非信徒来说呢，就不一样了，那是一个可怕的日子，是一个受刑罚的日子。在启示录的11章18节，约翰这么记载，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，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，凡敬畏你名的人，年大大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，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。这是当时约翰在异象当中所看到的审判的时刻，就是这样的可怕，对于非信徒来说是很可怕，但是对于众先知、众圣徒、神的仆人、敬畏神的名的人，这是一个得赏赐的时候。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课程，我是李月欣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讨论到关于最后审判的这个主题哈。刚才呢，我们已经提到过了，审判者是我们的耶稣基督，而审判的对象呢有两个群体，第一个群体呢是不信的人，也就是非信徒，另外一个群体呢就是信徒。从圣经当中呢，我们发现呢，这两批不同的人在面对审判的时候呢，是完全不同的结局。不信的人呢，要接受严厉的刑罚，而至于你和我啊，我们这些的基督徒呢，却是要看到底 我们的一生，我们的服事在神的面前，神怎么样来评定，神又要给我们怎么样的赏赐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，我们想到在末后的日子，我们将要站在神的面前，由主来评定我们的一生。我们认识了这个事实，那对我们在今生应该怎样敬虔度日，有没有一些新的启发呢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九节到十节，哥林多前书五章九节到十节这样的勉励我们信徒哈，他说，我们立了志向，要得主的喜悦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。末后的审判其实呢，不应该带给我们基督徒有恐惧的，因为呢，在那天即使要把我们曾经犯过的罪公开，我们也不用害怕的，因为那些都是已经获得赦免的罪。审判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荣耀神的时刻，见证神在我们这些本来是可怜的罪人的身上，他所行的恩典，他所行的奇事。盼望呢，保罗给我们的劝勉成为我们立定心志要努力追求的方向啊。保罗说，我们立了志向，要得主的喜悦，要得主的喜悦。希望呢，我们的一生也是要努力为着要讨我们主的喜悦。根据圣经的教导呢，在审判之后，信徒呢会按着今生所做的一切得到不同程度的赏赐。那有关的经文呢有很多，那月星在这呢只简单的举出其中的一两段重要的经文。那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马太福音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还有十九章的二十一节，马太福音的十九章二十一节。另外呢，还有刚才提到过的启示录的十一章十八节，二十二章十二节。启示录的十一章十八节，二十二章十二节。还有呢，在新约的书信当中，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都提到过呢，关于信徒按着今生所做的一切得到赏赐。这些的经文出处呢，都写在月星给你的末世论的讲义当中呢。如果你希望呢知道更多有关于这方面的经文呢，你可以按着讲义当中所写给你的经文的出处去翻查这些的圣经。保罗很清楚地提醒我们啊，我们基督徒在今生我们应该怎么样活，那就是要谨慎地把我们的工程建立在耶稣基督这基础上。有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到十五节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到十五节，保罗提醒我们说啊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那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实在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提醒，原来我们今生所做的工程啊，我们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，这个基础上所建造的工程，我们用什么材料来做呢？我们怎么做呢？到了审判的日子，我们的工程就要显露出来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晓得将来我们会得着多少的赏赐啊，但是呢，今生我们要做的，我们要立志努力而做的呢，就是尽力而为，努力的为神而活，忠心的侍奉神。不管事情的大小有没有仇报，我们都不需要介意，为的呢就是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忠心。那将来呢，当我们要面对神的时候，当我们的工程要被试验的时候，盼望呢神帮助我们，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今生努力，以至于将来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至于羞愧。 好了，谈了审判的主是谁，审判的对象是谁，那现在呢，我们来谈一谈审判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意义在哪里啊。那神的审判呢是公义的，因为呢他就是那位不偏待人，按照个人行为来审判人的主，在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七节所说的。那圣经学者格鲁登就认为啊，最后的审判对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其实带来几方面正面的影响的，一共有四方面。那第一方面呢，审判其实满足了人内在对于公义的渴求，审判满足了人内在对公义的渴求。审判这件事情让我们认定神是公义的，神是掌管一切的，神也是并不偏待人的那位神。我们心里面对于公义的渴求，因着审判的事实，因着我们这位公义的主能够得到满足。最后的审判对于信徒的意义，第二方面呢，就是帮助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宽恕人。那在公义的神面前，我们知道自己没有权利去向伤害我们的人报复，我们却要把这些事情交在神的手中，让神自己来做公义的审判。审判的真理呢，帮助了我们不会心怀苦毒，而且呢，有能力为我们的仇敌来祷告。第三方面的意义呢，就是激励我们追求公义的生活。最后的审判呢，鼓励了基督徒要忠心，要行善，不是为了获得赦罪，因为呢，主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不义了。我们要忠心，我们要行善，而是为着更大的赏赐来努力的。那非信徒如果他们心里面也有审判的观念呢，也成为一个正面的警告，避免他们肆无忌惮的犯罪。审判的第四方面的意义呢，就是激励我们勇敢的努力的传福音。那既然呢，人在今生所做的决定会直接的影响他们永恒的终局，那么我们知道呢，每一个人最需要的呢，就是相信耶稣基督。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已经领受了这个救恩，我们更应该努力的来传福音。
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。
经过审判以后呢，每个人呢都会进入一个永恒的状态当中，也就是进入一个终局当中哈。那曾经呢，月信在第二课的时候跟你讨论过个人层面的末世论，讲到人的终局，其实呢也是跟这个有关的。因为在最后的审判以后呢，每个人都会被移到一个特殊的状态当中。那这一课呢，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不信的人的终局怎么样。那至于基督徒的终局呢，在下一课谈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呢，月信再跟你讨论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恶人的终局怎么样哈。恶人的终局简单来说呢，就是永远的刑罚。在圣经当中呢，用了不同的意象来描写不信的人将来的状态如何。在马太福音的25章41节说，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，永远的火。在马太福音的22章13节提到外面的黑暗。马太福音25章46节就提到永刑，永远的刑罚。启示录的14章10节到11节提到受痛苦。启示录的9章1节到2节提到无底坑。然后在罗马书的2章5节提到神的愤怒。启示录的21章8节提到第二次的死。还有呢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1章9节提到永远沉沦和离开主的面。那这些的形容呢，都是用来形容恶人的终局，非信徒的终局。我们常常提到地狱，而地狱最基本的特征呢，就是没有神的同在，或者呢是被赶离神的同在，彻底的跟神隔绝。那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呢？ 不信的人最终要承受永远的痛苦、孤单和绝望的。另外呢，根据圣经的教导，大审判宣判之后呢，非信徒就要被送到最终的状态之中。那一个人在今生拒绝了救恩，就再也没有悔改相信的机会了，因为这个大审判的判决呢是确定的。在马太福音的25章41节就提到这件事情。那不单单是判决没有办法改变呢，恶人所面对的刑罚也是永恒的。圣经用不灭的火、用火烧、用锁链、用受痛苦还有刑罚来形容恶人要面对的永恒的惩罚。那耶稣呢，在马太福音25章46节里面提到哈，在这个山羊绵羊的比喻当中呢，耶稣是以很清楚的平行句清楚的说明，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那可见呢，受刑的人并不是一下子就被毁灭了，而是要永远的无穷的受苦。那不信的人，他们的结局是如此的悲惨，永火、永刑、永远的受苦，这就是拒绝耶稣基督的人当然的结局，这是他们的选择。谈到恶人最后的结局，真的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，也给我们真的更加的感恩，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今天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最后的审判是必要发生的事情。对于不信的人来说，审判是多么的可怕，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，对于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来说，审判却是带来盼望和安慰的。主啊，我们要感谢你，求你借着今天我们所学的提醒我们，当我们想到一天我们真的要站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，盼望这个认识推动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面前一生的忠心努力。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。求主提醒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也祝福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。谢谢主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我们学过了关于圣经当中所教导我们的关于审判的真理。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，其实审判的真的是很震撼的一件事情。审判的真理呢，也提醒我们哈，我们要好好的努力的去建造我们今生的工程，建造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根基上。同时呢，也提醒我们要努力的去传福音，抢救更多的灵魂。我相信呢，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努力的目标哈。那明天呢，我们会谈到基督徒终局哈，这个永恒的状态是怎么样的？明天我们会谈到新天新地，这是我们的盼望所在哈。如果呢，你在这个课程当中有一些的疑问，有一些很想跟月心讨论的事情，那欢迎您来信啊。另外呢，也鼓励还没有拿到讲义的弟兄姊妹，赶快来信索取末世论的讲义了。明天同样的时间，我们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谢谢。